各位，在今日社会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条例规章越多，人的自由亦都越少，越是没有自由。但是如果社会没有规章，没有法则，太多的自由，社会亦都一定是会混乱的。到底我们怎样去平衡处理？好盼望在今日的圣经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到一些的指引。你有没有自由呢？你有没有行动的自由呢？你有没有讲说话的自由呢？你有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呢？你有没有信仰的自由呢？各位，我提出这几样，就是因为这几样就是人呢很基本的自由。如果你连这些的自由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了。但是自由是好定不好呢？我相信大家都会认为是好的，不自由就是不好的。人生有很多不好的际遇，都会跟这个没有自由是有关。譬如一个患病的人，他失去了食的自由、行动的自由，他就会很痛苦。这个痛苦不单止是个病令他痛苦。坐监的人，他受惩罚，就算是皇家饭，他都是觉得辛苦，因为他失去了时间同埋走动空间嘅自由。喺香港，贫穷嘅人可能佢唔能够选择好多嘢食，佢甚至可能失去居住嘅自由，结果佢係要成为流浪汉。回顾人类嘅历史，过往好多人生落嚟嘅就係做奴隶，甚至他的子子孙孙都继续的是做奴隶，他没有自由。过去的时代，很多人是没有言论的自由、受教育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恋爱的自由、没有参政的自由、没有争取自己权益的自由。人类是经过了很多的运动，甚至是战争，只能够获得今日有的自由。但是你问现代人，现代人都可以回答你有很多的不自由。特别在今日的香港，可能比我们感觉好像开倒车，越有身份的人越是没有讲话的自由，没有讲真话的自由。有些人讲一些话都是大家喜欢听的，有些人讲话好像又是没有讲话，讲极都没有人明白。各位，自由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但是如果人有无限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这个的人是不是一定快乐的呢？或者这个的人是不是一定是好的呢？什么都可以做，你都会很头痛。做什么好呢？什么都不可以做，你也都会头痛的。不做什么好呢？到底人有没有无限的绝对的自由呢？当然是没有，因为人类生存受到创造的律、自然的律、生死的律所限制。我们受制在这个时限和年限，亦都受制于我们的空间。人活在造物主创造的定律里面，传道书就认为我们人的一切凡事有定期、有定时，在这个定理的下面，人要去逆转也都不是容易。保罗更加提出了在罗马书七章的十八节，他认为 人类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就在这个罪的捆绑核制的当中，立志为善由得我们，只是要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成为了罪奴，除非我们有圣灵，依靠那一位得胜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是得到真正胜过罪恶的自由。所以有哪位是能够有绝对的自由呢？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强调耶和华。耶和华这个的观念是很抽象，亦都很超越的。耶和华这个的思想是包含了是自主的、自由的、自在的、自由，而且是永远都有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13-15，特别提到耶和华就是一位我是自由永有者，我是自由永有者。我是是上帝的一个自称，这个自称是含有我就是那一个的我，用中文比较难去表达，用英文容易啲，因为佢贴近希列文。上帝系一个自我嘅上帝，亦都唯有佢系可以自我。佢话 I am what I am， I am who I am， I am 系 that I am。上帝系一位能够自我自存、自由自在。他拥有真正的自由，并且上帝可以使人得着自由。可能对于一些未有信仰的朋友，他未必很同意基督教是不错的，信耶稣都挺好，但信了耶稣又不能够食烟、饮酒，六合彩也都不可以玩，礼拜日就更加要翻教会，要奉献，要祷告，又要侍奉，做到七彩，甚至忙到冇晒其他嘅关系。当然基督徒如果落到咁嘅境况，佢自己都要去思想。但是信耶稣唔系得到真理，真理唔系使人自由咩？为什么信耶稣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反而是被束缚呢？各位，我们要了解基督教对自由的看法，不是你什么都做，什么都可以做，这个就是自由。基督教很强调是被上帝所约束底下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需要有选择，真正的自由亦都是需要有限制。正如一个学生，他要去回答是非题的时候，他是被限制了，他要剔的时候就不可以交叉，他需要有限制才能够去表达他的答案。当一架飞机要飞去美国的时候，他不能够同时都飞去英国的，因此当他要去美国的时候，他需要是被限制。大家亦都可以想象一下，上帝他创造伊甸园的这个故事的里面，很清楚讲给我们听，上帝做了各样的树之后，他亦都设立了有分辨善恶的树，或者说是知善恶的树。如果上帝不做这一棵树的时候，人什么的果子都可以吃了，人就不需要去选择，人亦都不需要去被限制，人亦都不需要去想下他要顺从神抑或顺从那条的蛇呢？ 人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被限制的时间，他就不感觉到个自由的可贵。上帝要创造的人不是一个机械的人。事实人生很多东西是你需要选择，需要作出判断。有选择自有自由，有限制亦都显示出自由的可贵。各位，我们翻翻嚟今日的经文，读得好长，因为早几轮啲牧师都冇乜提到呢段经文啊。佢哋应该提嘅，如果跟福音书啊，咁所以咧，我睇到个综合性。各位喺马可十二章十三到三十四节，我哋会睇到咧，耶稣系面对人嘅拷问，第一个就系纳税俾该撒啱唔啱呢？耶稣面对拷问，要耶稣作出选择。有几个法利赛人同埋希律人到耶稣嗰度去问耶稣：我哋纳税俾政府，该撒即系凯撒大帝，应唔应该呢？法利赛人系反对纳税咧，系俾该撒噶；希律党人系支持纳税俾该撒噶。耶稣知道他们的虚伪，想他陷入这个辩论的陷阱。耶稣很醒啊，他就问他们拿一拿个钱币，这个钱币那里有凯撒的像。耶稣就说凯撒的归凯撒。希律党的人听到一定很开心啊，但法利错人听到就好唔开心。耶稣加多一句：上帝嘅物就应该归俾上帝。耶稣两边所答嘅两边都受落，耶稣答得好好。第二个挑战就是一位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系唔相信复活嘅，觉得法利赛人呢他们相信有复活这件事呢，完全都是很糊涂的，很不啱的。所以他们来问耶稣有关复活的问题，亦都想耶稣中招。他提出的这个的难题呢，真是很难答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某个人的哥哥如果死了呢，剩低嚟个位阿嫂呢，如果呢个哥哥冇仔女的话，咁呢位阿嫂呢就归俾阿弟弟啦。咁呢个撒都该人呢，佢就諗到啦，如果有七个兄弟，第一个哥哥娶咗呢位阿嫂之后冇后代，就离开世界。咁於是乎呢，这位阿嫂就属于呢跟住嗰个弟弟㗎啦。结果嗰个第二嘅又系娶咗佢之后冇后代又死，第三第四如此类推，去到第七个。撒都该人就问，如果呢个妇人又死埋嘅话，复活嘅时候到底呢个太太应该是边个人的妻子呢？这位阿嫂。耶稣的回答就是，人死后是没有嫁娶的事的。这一位女士属于呢哪一位丈夫的，或者哪一位是她的丈夫，根本就不成问题。跟着她说了一句说话，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撒都该人听到这句一定很顺气的，这句就跟着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的经文里面，就讲到一位的文士。文士是当时很有学识 好有见地，好熟悉圣经，好受尊重的高人，他身份高，智慧高，比前面那三位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希律党人更加厉害的一位。耶稣在这次的争辩里面，耶稣赢了定输呢？马可记载那个呢，文士来到听见他们的辩论，知道耶稣回答得好，于是他就问耶稣，诫命的里面啊，排第一的是哪一条呢？耶稣的回答，第一就是以色列啦，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第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就是根据刚才读经员在生命记六章所讲的。这位文士就对耶稣说，好啊老师，你讲得对啊，你是耶稣是不是听到很开心啊？文士都赞他、哦、文士都称耶稣做老师、哦、耶稣不是文士，亦不是法利赛人，都被尊崇为老师，擦鞋擦到不得了、啊、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对他说，你离开神的国不远了，咦，耶稣都赞他、哦，从此以后没人敢再问耶稣了。各位，我们就这样看，这个文士都相当好人的，很认同耶稣的，但我们应该会知道文士很清楚知道耶稣的答案的，因为耶稣是属于呢，他不重视那些繁文缛节的条文的人。当时文士对耶稣的赞赏，无奈在十二章，马可十二章的三十八到四十节的时候，耶稣特别呢叫门徒要防备什么人呢？不是法利赛人，不是希律党人，是文士的伪善，并且指出他们伪善的具体情况。各位，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其实当时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是有两个很大的争论的，在文士之间也都引起争论的。一方面就是要将这些条例条文无限的是再分细它成千成万条的细则，所以呢，耶稣的时代，耶稣经常的指责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定了很多规则，成为了人民、上帝子民的重担。第二派呢，就是将那些繁文缛节，他们认为应当缩短它，概括起来表达六百几条，还要再细分成千条万条的细则，怎么记啊？记死人啊！六百几条啊，各位，你做人经常要记住。所以在当时是有两派的争端，耶稣很明显是走向一个简化派，耶稣反对那些的律法主义，而另一派就是注重这个繁文缛节派，法利赛人更加来以他能够守到律法来到沾沾自喜，很多时候他就以这样东西带给他喜乐，好像今日的 Facebook、啊、或者我们的 WhatsApp 有很多个 like 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开心了，没有 like 的时候呢，好像没有办法生存的。法利赛人就是以这些作为一个的喜乐，文士就是制定那些律法的人，所以他是会支持繁文缛节派。这位的文士好像不是、哦、但极有可能他是要引发什么呢？ 大多数的人对耶稣的反感，因为耶稣是站在简化派的，不是他们崇尚的繁文缛节派的。将耶稣呢定为简化派、反对派，扣他的帽子，然后将他钉死，这一招犹太人很早已经发明，在今日的社会仍然会有的。不要问我哪个被人扣，不是我。在诫命下面有自由，耶稣会不会不知道？这么蠢啊，上了他当。当然我估耶稣是知道，但耶稣我认为他将计就计。耶稣要引发出那个律法的精义在哪里？律法和自由那个的关系，人在诫命底下他只能够是得到真正的自由。由上帝做人开始，上帝就已经安排有分别善恶树，人不可以吃，人需要顺从上帝已经定了一条的规则。你爱上帝的，你就不会听那条蛇的话。在摩西的时代，上帝颁布十诫，马丁路德很清楚提出，上帝定这个十诫是什么呢？是要人知道什么是做得对的，什么是做得不对的。人是需要敬畏上帝的人要知道上帝的要求和标准，人越懂得他的要求和标准的时候，你就会越懂得怎么去做人。在我教神学的时候，啲学生特别是那些硕士生啊、博士生啊，有个好坦白同我讲：阿牧师点样攞到最高嘅分数啊？你嘅要求系点啊？唔该你摊牌，等我知道啦，我就跟住你个要求嚟到努力啦。这个同学好醒啊，他知道死读冇用嘅，特别读更高嘅学位嘅时候，你识唔识得读，识唔识得回答问题，处理你嘅论文用咩嘅方法，点样计算你个论文要达到高嘅标准，这个学生佢要掌握。我哋亦都需要知道上帝对我哋作为一个人或者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要求。诗篇119篇44到45节话，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这个考究是有研究和深思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上帝的诫命。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有四个引申出来值得我们大家留意的。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律法和诫命并不表示要使我们失去自由，反而是要我们得到自由。因为在限制和选择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感受真正的自由。第二，上帝的法则是要让我们知道祂的准则，知道祂的心意。好像一个揸车的人，他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他是需要很留意个路牌的指示。上帝的律法亦都是要我们受到约束，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各位，我们很容易会犯错的，甚至有时我们自己是明知故犯，人需要受约束。所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陷害，大部分一个不字是要约束人。大家做父母的，你知道你的孩子是需要约束的，你放任他的时候是有危机的。 另外，上帝的律法使人有一条蒙福的管道，知道怎样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在上帝底下的自由，虽然是有限制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但是这个的自由是需要的，而且是有意义。马丁路德更加认为，上帝的律法在他做人的时候已经是印在人的心板上，在人的思想生命的当中，但是因为人的软弱，上帝就需要颁布十诫，印在石板上。因此人就要去遵行。在有限的自由里面，我们要守律法诫命。在十诫里面很多不，很多你不可以做的事，到底我们是基于惧怕的，还是基于爱呢？如果我们是怕杀人要填命要被判刑判死，所以我们不会杀人。我怕偷东西会被拉被判监有黑底，所以我不会去偷。我的仔女很怕迟到就会罚他没有家用，所以我的仔女呢准时十二点钟前一定要回家。我举例的，不是说我。因为怕而守律法，点啊？都唔错，但系唔系好啊！呢个系消极嘅、无爱嘅。好多守律法嘅人唔系出于真心，而系佢系因为怕。因此耶稣咧，佢系转移咗以往摩西所提出嘅，就系要令到人怕，而咧去遵守。佢要转移到你遵守十诫，你遵守上帝的律法，正确的观念，是因为爱，因为爱上帝，你遵守上帝的诫命，因为爱人，你就不会杀人，随便的去伤害人。唯有爱能够产生过一种的动力。耶稣将咁多嘅犹太人嘅条文，唔只系十诫，系六百几条嘅大诫，将佢简化成你要爱神同爱人。不过大家留意，耶稣所讲嗰种嘅爱，唔系卖口乖嘅爱，系你要为着爱神爱人，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都去做的爱。有个女女，当她做错事的时候，就会对妈咪说，妈咪我锡晒你啊妈咪。她个仔就会说，个仔都不说，知道妈咪拿起藤条，她就会喊定先。博阿妈咪同情手软，那个女呢就会说，妈咪我锡晒你啊，等阿妈咪呢的爱心呢可以出现啦。边个高招呢？我觉得个细女高招啊。耶稣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你的神，其次也相仿，你要爱人如己。尽心就是你要用尽你的感情，尽性用尽你的意志，尽意，这个意在原文是 mind， 所以是你的思想，尽力用尽你有的力量去爱一个人，不是得个讲字我爱你，那就是叫做爱的了。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好像爱你自己，其实就包含了你都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你的伴侣 或者你的邻舍。我相信我们大部分正常的人都是会爱自己，尽心尽性尽意去爱自己。因着爱，我们能够去完成这个爱诫命的时候，这个的遵守这个诫命是出于爱的时候，就不是被压力，不是因为怕，因为爱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主动者，亦都是甘心来到去爱人，去完成这个律法的人。因此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如我们大家都能够基于爱去守这个的诫命。在基督教的里面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因着爱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去使人得到自由。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位这样的上帝，上帝跟人立约，然后上帝守约，上帝就是失去了不守的自由，他一定要守约。当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使他们得自由的时候，上帝就受制于他这个应许，他这个的约。旧约的先知预言和应许上帝将会做的事，上帝亦都失去了自由，而先知就是那个监察的人、见证的人。当他觉得上帝没有完成他的诺言、他的应许的时候，先知会向上帝是提问。上帝好像失去了自由，是因为他爱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亦都是因着爱，他降生受苦受死，失去他的自由，为的是要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在我们的神的生命里面，其实都是在这里呼召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你能不能够为着使人得自由，你牺牲你有的自由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是一位这样的主，很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一起祈祷。上主，你是一位自有永有、自由自在、自主的神，你能够使我们得自由，你赐下诫命使我们在自由的里面懂得选择。愿我们常有爱神爱人的心，守主的诫命，并因着爱愿意为到别人失去自由，使到别人得着自由。阿门。